美国大选后议员首度访台，台湾议题俄罗斯再挺中共。川普执政首日加10%对中关税，人民币将下跌50%。美国司法部撤销川普全部4项重罪指控。中共过剩钢铁产品倾销全球，德国、南韩计划裁员。广东潮州商家集体关门避险，批中巡组强度敛财。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6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联邦参议员、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 CECC 共同主席麦克里率团去台湾访问，外交部11月26日表示致诚欢迎，不单只因为他是长期支持台湾的重要朋友，这次更是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美关系及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参议员麦克里曾在2000年访台，当时他是俄勒冈州的众议员，欢迎他再度来台湾访问。访团在台期间将觐见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拜会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并接受外长林佳龙邀请，与台湾就台美紧密伙伴关系、产业发展及台海安全形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麦克里近期积极透过立法工作加强台美关系，并协助拓展台湾国际空间，例如他和共和党籍参议员将出任国务卿的卢比奥分别在2023年跟今年共同提出台湾关系加强法案、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决议案，更彰显美国国会对台湾的跨党派支持。另一方面，麦克里作为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AC 的美国共同主席，他仲长期关注中共政权迫害人权及跨国镇压等恶行。中华民国外交部重申，台湾和美国是彼此坚固的伙伴，共用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未来亦将持续和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等各界友人携手合作，加深台美坚定不移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形容麦克里是一名正式感言的民主、人权与法治捍卫者，这一次率团访台是他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麦克里这次访问台湾会对未来美台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就事件，独立自媒体人令正表示，麦克里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他此行去台湾可以看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无论哪个执政对台湾都是持友好和支持的态度，这一点是肯定的。即将上任的总统川普在他的上一任执政期间对台军售是最多的，而且川普对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是毫不客气直接回击，并且这一次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卢比奥亦是在两党都非常受欢迎的人物，并且亦是非常友台并对中共持强硬态度。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处于战略模糊状态，川普在重掌白宫前提出要台湾交保护费，就好像将一把宝剑的剑柄递了给台湾，如果台湾交了保护费，美国会理直气壮保卫台湾，这个会不会最终影响美国与中共和台湾关系呢？会不会最终影响美国对华战略模糊政策？我们就继续观望，相信新总统上任后会继续延续他的友台政策，亦会给台湾提供更加实际和实质性的支援。海外媒体报道，就在麦克里访问台湾的前一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接受塔斯社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度利用台湾挑起亚洲的严重危机，并重申莫斯科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的支持。鲁登科认为，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接触，并增加它的武器提供， 是干涉亚洲事务，违背了美国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过报道中却未具体提及鲁登科所指的接触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鲁登科的立场表示高度赞赏。美国国务院对鲁登科的评论暂未作出回应。今年九月，美国总统拜登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6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中共当局对美国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说美国严重违反一中原则。俄罗斯在亚洲问题上与中共企埋同一阵线，并批评美国试图扩大它的影响力，认为它蓄意试图升级台湾问题。今年五月，普京和习近平共同宣告中俄两国进入新时代伙伴关系。11月25号，当选总统川普承诺，从他执政首日开始，将提高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并对来自墨西哥、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川普表示，关税将是对非法移民和跨境犯罪和违禁药物的反击。根据 Truth Social 上的一篇贴文，当选总统川普表示，我曾多次与中共就违禁药物运往美国进行会谈，但无济于事。中共代表告诉我，他们将对任何被发现做这些事的违禁药物实施最高刑罚。川普说，不幸的是，中共从未付诸行动。违禁药物正大量涌入美国，主要是通过墨西哥，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川普这次曾承诺终止对中国的最优惠贸易地位，并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超过60%的关税，远高于他第一任期期间征收的关税。他说，在他们停止之前，我们会将中国进入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额外10%的关税，高于任何额外关税。他还批评墨西哥和加拿大开放边境是荒谬的行为。他表示，众所周知，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墨西哥和加拿大，造成前所未有的犯罪和违禁品犯罪。现在，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队伍从墨西哥涌入，他们试图穿越美国目前开放的边境。川普关于加征关税的声明引发美元上升，美元对加元上升1%，对墨西哥比索上升2%，而美国股票期货和亚洲股市下跌。目前市场上对人民币将贬值的幅度有多种预测，最高的预测是，若川普对中国所有精品征收60%关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需要下跌50%，才能维持美国入口价格稳定。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11月23号对大纪元表示，正面的影响是可以提高中国商品的竞争力，有利于吸引国际买家，还可以减少贸易赤字。负面影响包括入口商品的成本上升，引发外资外企撤离，以及资本大规模外逃，令中国金融系统压力大增，因为很多债务是以美元计算。北京还可能因操纵汇率而招致国际制裁。黄大卫认为，人民币如果大幅贬值，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11月25号，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提出动议，要求撤销对当选总统川普的全部四项联邦重罪指控。2023年8月， Jack Smith 起诉川普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及参与2021年1月6号国会大楼事件，指控的罪名包括串谋诈骗美国、阻碍和试图阻碍官方程式、串谋阻碍官方程式、串谋侵犯权利。在川普赢得大选的第二日，就有匿名消息人士告诉 NBC、CNN 等多间媒体知，司法部会尽早结束针对川普的联邦指控。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正同司法部领导层就如何结束案件进行积极磋商。对于联邦选举案，因为这个指控尚未进入审判阶段， 根据司法部禁止起诉现任总统的政策，川普明年一月一上任，这个指控就会立即终止。对于乔治亚州指控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这件案已经被州上诉法院推迟，因为乔州上诉法院正在决定是否取消对川普提出的指控。富尔顿县地区检察长 Fanny Willis 的诉讼资格，这件案几乎肯定会被推迟到川普新任期结束之后。川普多次坚称自己是无罪，并认为这些指控都是政治迫害。他在选举期间的一次访谈中说，入主白宫后，他会在两秒钟之内解雇领导该调查的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川普竞选活动发言人 Stephen Zhang 近日发声明说，大选结果非常明确地表明，美国人希望立即结束我们司法系统，因为它是一个政治武器，这样我们就能够团结我们的国家，共同为我们的国家进步而努力。中共过剩的钢铁产品倾销全球市场，将多间全球钢铁企业拖入困境。德国工业巨头第三克鲁伯钢铁欧洲公司25日宣布，计划在六年内裁员110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40%。此外，南韩最大钢铁企业浦项钢铁决定出售在中国唯一钢铁厂，而且今年连续关闭了旗下的第一钢厂和第一线材工厂。大森克鲁伯星期一宣布，计划在六年内将员工人数从目前的27000人缩减至160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40%，并将竞争力的严重压力归咎于廉价入口中国商品的增加。卢森克鲁伯是一间德国的工业和技术跨国集团，2022至2023财年的销售额为380亿欧元，涵盖五大业务领域：汽车技术、减碳技术、材料服务、钢铁以及船只系统。但这间公司2023至2024年财年亏损15亿欧元，而前一财年亏损约20亿欧元。CNN 报道，这一消息对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来讲是最新的打击。该国知名制造商面临着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猛烈竞争、劳动力成本高昂和高税收等传统劣势，以及因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而推高了能源成本。中国钢铁出口的激增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抱怨，包括土耳其和印尼在内的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加征了反倾销关税，因为中国钢材凭借低廉成本优势大量涌入他们的市场，损害了这些国家企业的利益。受中国过剩钢铁产能冲击的钢铁企业戴森克鲁伯不是唯一一间，韩国浦项11月初决定出售在中国的唯一钢厂。此外，浦项这样做，它的目的还是避免美中贸易矛盾引起的不明朗因素，因为川普公开宣布将对中国钢铁入口产品征收60%以上的惩罚性关税。中共国务院派出巡查组到地方考察，广东省潮州汕头的商家相继关门歇业抵制，但不少商家仍被贴封条款并遭巨额罚款。当地民众批评中巡组抢钱手段比强盗还狠。广州、潮州和汕头民众反映，11月25日凌晨，中央巡视组亦在当地突击检查，引起商户的抵制，大叫土匪来了。据当地商家反映，很多商家遭巨额罚款并停业整顿一年。旅居加拿大的原北京律师赖建平指出，现在百业萧条，经营困难，这种以检查为名的抢钱手段亦是在度侵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根据中共应急管理部的消息，11月1日起，中共国务院派出22个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了31个省市区， 潮州有关部门11月20号发通知话，中央巡查组到广东考察，要求做好消防安全等工作，如果企业不合格被查到，将罚款50,000元，甚至会被封厂。通知下发后，商家相继关门歇业。一日后，潮州又紧急通知，要求企业必须恢复经营，否则将受到更严厉的检查。由于受到疫情、经济、外贸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共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民生、债等必要性的支出却不断增加，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中共中央要下放非税收入的管辖权，就是大家要自救，中央管不到了，你有什么招数都可以用，边个能拿到钱，边个就是功臣了。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够抢老百姓的钱，因为老百姓无权，又没有能力去反抗，任人宰割。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对大纪元表示，每一朝代越是到最后，没有钱通过正常的税收不能够解决，最后就是乱咁罚款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好大的支持。再见。